郑成功收复台湾岛。江南人民与清兵浴血苦战的时候，福建的龙武政权在张肯堂、黄道周等大臣的操劳下，也在积极准备北伐。但是掌握军政实权的将军郭芝龙却心怀不轨。郭芝龙本来是福建的南安人，是来往于福建沿海和南洋一带的大商人兼大海盗，势力很大。后来受到明朝招安，做上了福建总兵，实际上是个军阀。他也是拥立龙武皇帝的大臣之一，在小朝廷里举足轻重。郑成功是郑芝龙的儿子，出生在日本，七岁的时候回到祖国，受到民族文化的教育，不但聪明敏捷，而且有远大的志向，喜欢阅读《孙子兵法》《春秋左传》等书。龙武帝准备北伐的时候，他也是他父亲军中的一名将领，才22岁，他想跟着大军北上和清军作战。突然他听说父亲不但不参加北伐，还要投降到清军那里去，好保住郑家的财产。他感到痛苦和气愤，就找到父亲去劝他，想用民族的大义打动父亲放弃降清的念头。但是郑芝龙执迷不悟，亲自到清营投降，反而被清军挟持带到北京给软禁起来。龙武皇帝见郑成功赤胆忠心，赐他姓朱，称为国姓爷，又任命他为招讨大将军。后来清兵杀到，龙武帝出逃，郑成功的老家也被清军蹂躏，母亲受辱自杀。他悲愤地跑到广东福建交界的南澳岛上，招募了一支几千人的武装，又来到厦门扩大武装，制造战船，操练兵马，准备和清军战斗。郑成功用计消灭了厦门的军阀郑联，合并了他的队伍，力量更加壮大。郑成功执法如山，纪律严明。在一次战斗当中，他堂叔郑芝鹏临阵逃跑，郑成功按照军法把他斩首，从此没有人再敢违反他的军令。清军派他弟弟带着郑芝龙的亲笔信来劝郑成功投降，说你不过去，父亲的性命难保。郑成功回信宣布尽忠不能尽孝，要与父亲决裂，坚持抗清的立场。他还和坚持在广西云南坚持抗清的永历政权取得了联系，永历皇帝封他做延平郡王。公元1659年，郑成功联合抗清将领张煌岩的部队，率领10多万水军、几千艘战船开始北伐。但是不幸在舟山附近的海面遇到飓风，损失了8000人，只得暂住舟山休整。第二年，郑成功再次北伐，接连打下了瓜州和镇江，直抵南京城下。江南的许多州县纷纷起义响应郑成功，但是他中了清军南京守将贾投降的奸计，没有及时攻下南京城，反被清军偷袭，损失惨重，只好退回厦门。清军乘势向福建扫荡，郑成功面临兵力财力的困难，转而准备收复台湾，把那里建成抗清的基地。台湾在福建的对岸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。30多年前，荷兰人侵入台湾，在宝岛上建筑2座城堡，一座叫做赤嵌城，就是现在的台湾台南，一座叫做台湾城，就是现在的台湾安平，私自在台湾收税，镇压居民的反抗。郑成功在厦门加紧做收复台湾的军事准备，恰好在荷兰人那里做翻译的华人何斌，也有人说叫何廷斌，受荷兰驻台湾总督奎一的派遣，来和郑成功商量贸易的事儿。何斌是个爱国的人，他向郑成功反映台湾人民欢迎大军过海峡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愿望，又送上了一幅荷兰人在台湾军事布防的地图，还有台湾海峡的水路图。这件事儿大大坚定了郑成功进军台湾的决心。他不顾一些将领的反对，在公元1661年的农历3月，率领大军25000人从金门出发，克服了狂风恶浪的袭击，到达鹿耳门港外。通向岛上有2条航道，南航道水深港阔，好开大船，但是荷兰人早就把航道堵死，严防死守。北航道水面窄，礁石多，大船进不去，但是涨潮的时候有条很窄的航道可以行大船，荷兰人没有在这里设防。郑成功选择从北航道进港，在河滨的导航下，战舰一条跟着一条悄悄地驶进了河辽港，登上陆地。 大军的到来使台湾的民众欢欣鼓舞，他们给大军送水送粮食，提供牛车，热情帮助。郑成功部署军队迅速地把荷兰侵略者盘踞的赤嵌城包围起来。驻守台湾的奎一派出水陆两支军队来救援赤嵌城，海上有一支四艘战船的舰队，最大的叫赫克托号，威力强大。但是郑成功的水军灵活机动，勇猛顽强，几十艘战舰围住他，一阵火攻炮击，赫克托号燃起了熊熊大火，接着发生了爆炸，沉入海底。其余的三艘调转船头就跑，其中的游船玛利亚号竟一口气逃到了老挝巴达维亚，也就是现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。路上一支援军200多人由比德尔上尉率领，比德尔和100多名士兵被郑军击毙，其余的荷兰军队逃回台湾城。从此荷兰侵略者只得龟缩在城堡内。赤县城内的荷兰司令断了援军又缺水源，先扯起白旗投降，剩下的台湾城防守非常坚固，炮火猛烈，郑军士兵强攻，伤亡不小。因此郑成功决定把城长期围困，逼荷军投降。荷兰东印度公司收到逃回去的游船玛利亚号的报告，派来几艘战舰救援，又被郑成功水军击退。郑成功在把台湾城围困几个月以后，派兵攻占了台湾城的外城，使大炮直接对准城里。荷兰总督奎一感到大势已去，不得不开城投降。受降仪式在郑成功的军营里举行，郑成功高坐正中，奎一卸下佩剑，脱下军帽，毕恭毕敬地在降书上签了字，带着他的残兵败将彻底离开了盘踞38年的中国宝岛。郑成功在岛上设立了一府二县，又从大陆带去了大量的种子、农具和耕牛，组织军队和民众屯田垦荒，发展农业，为进一步发展台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。